铁马志三，我认识不少收藏老铁马的达人，有的是古物商人，有的是本身是脚踏车研究者，有的就像小夏那样，因为某次骑上了一辆老铁马的经验，从此就再也下不来了，变成了所谓的痴人。小夏是宜兰人，住在新竹，是科学园区的工程师，为了收藏车，他还租了车位跟工作室。他原本是什么老车都搜集，渐渐变成只收藏幸福牌。他对每一部车的期待是让他们回去自己的时代，他会亲手将每一辆车拆卸清洁，再一一组装回去，并且将过程用 DV 拍下来。说起来，我这个习惯就是模仿他的。他告诉我，人本来就有修东修西的欲望，自己动手就是对物品以及对自己身体能完美运作的致敬。他带我去访问过中立、桃园、新竹附近还持续工作的老师傅，告诉我怎么辨识幸福牌不同时期的车种。比方说，早期幸福牌的 logo 与风切都是铜牌烧珐琅，后来换成铝牌印刷，最后为了方便都用贴纸了。小夏说，这可以说是手工艺倒退史。当然，它可能还意味着脚踏车从象征拥有者的身份地位的物品变成普及性的交通工具了。根据小夏的说法，幸福牌到底有多少款车并没有人确切知道，而它目前已经有了其中的17款。小夏似乎永远在追求他手边没有的梦幻车款。这17款里让他印象最深的是那辆铲婆车。这辆铲婆车是他从一个老师傅那边买到的。老师傅在台东火车站附近的派出所旁边看到这辆车，特征就是被称为大弯梁的下弯弧度，这在当时来说是很困难的技术。更重要的是，这款可以说是早期专为女性骑乘者设计的车，产量稀少，非常罕见。经过一番打听，车主是找到了，但老师傅怎么样都无法说服车主把车让给他。一个月里，他往返新竹台东4次，最后以两辆尾式牌跟车主换回了这辆车。而接下来就是小夏跟老师傅的拉锯，这段时间足足有5年之久。小夏每周末都去老师傅家聊天，陪他泡茶，他们之间的关系像是先成为师徒亲人，而后才完成这笔买卖。我曾问他，以一个平常人来说，我们实在拥有太多辆脚踏车了，多数车根本不可能骑，也没有地方可以展示，用尽办法把一辆车买到手，意义究竟是什么？小夏的说法是，许多老车主已经不在意他们的车了，如果任凭它放在那里，可能最后一台幸福牌铲婆车就这样变成废铁。而他真正跟老师傅交了朋友以后，他根本从未开口说要买那辆车。他说，光是那5年，老师傅把修车知识跟寻车时说给他听就值了。那辆铲婆车变成了两个痴人之间的信物，在谁的手上已无关紧要。小夏说，目前还太少人知道这些老铁马的价值，他们就像是街头的野史，我此刻不收，未来就无车可收，也就无车可以验证那个时代。1950年，台大一则公文显示，因为校地辽阔，当时农学院想购买一辆价值350元的脚踏车，以为公务之用，校方竟因为经费短处而未予同意。1955年左右，台湾自产的 诸如五菱、菊英的基本车款，大概卖900多块，日本进口的车款则要1700多块，但当时理发一次只要7块。依据现在理发的一般价格是200元，那么一辆脚踏车可是相当于此刻的数万元。我总认为，那些愿意花这么多钱买一辆脚踏车的人，可能并非完全是为了实用，而是摩登。用我母亲的说法，就是展风神。1956年，政府公布了脚踏车配售办法，军工教人员可以分期付款购车，学校教师可以透过台湾省物资局来申请分期付款，由校长担任保证人。当时售出的武顺牌教师专用脚踏车，一辆售价是1200元，可分十期支付。脚踏车还得缴交牌照税，当时的两段式车牌用的是两张铝制的车牌绑在车龙头上，如果违规了，警察会抽去上层，如此一来，这辆脚踏车就禁骑了。我出生的那年，脚踏车在台北市的一年牌照费是18元。同一年商场的真正第一家阳春面卖的阳春面是一碗5元。再过两年，脚踏车的车牌规定被取消了。事实上，这意味着脚踏车等于摩登的第一个时代过去了。而随着时间的过去，此刻网络上一辆完整的罕见幸福牌车款，有人喊价到10万元，富士搬运车甚至有人喊价到20万。这些曾经是生活里的工具车，此刻又再度成为有些人展风神的道具了。他们不是我认为的痴人，只是有钱人。在我当八卦杂志记者的那段时间，曾陷入一种自由时间的睡眠状况。在那段时间里，我的睡眠时间规律地每天往前推2个小时，时间一到便会随时突然睡着。我因此辞掉工作，放任自己的时间与别人节奏不同。后来我决定到日本去看看我父亲二战时制造战斗机的高座海军工厂，并且把那段经历写成一部小说。那样的状况后来毫无预警的离开，就像那症状毫无预警的到来一样。不过随着书出版，时间过去，每当深夜，我仍会有像湖水一样清醒的时间。在那个湖里，没有人垂钓，没有虫鸣，没有月色，天光不会升起，只有我自己坐在那里。为了度过那样的时间，我会带着我的 Rico 到深夜的万华去走走。这样的步行会让我隔天变得平静。选择这个地方的理由是，我的家族在搬到商场之前曾蜗居在一床这区老公寓的地下室里。我总是先绕着庙口公园走几趟。这个区块原本是一大片小商店组成的市场，在我的童年里，这有卖小艺品、丝巾、衣服、鞋子等日常用品，也有卖石木鱼、赤肉羹、萝卜汤、肉粥、八宝冰、碗糕等等的小吃。我母亲则会在过年时带我到一家叫皮鞋医院的商店买鞋。我觉得那个店名取得实在太妙了。后来老树被砍掉，商店被迁移走，现在变成一个莫名所以的水舞喷水池，以及一个无人闻问的地下商场。有些老店家四散周遭的道路开店，但已经不是原来的风味了。毕竟食物的滋味跟场所息息相关。事实上，游客也没有聚集在这个延伸的庙城，公园成了无家可归的游民的聚集地。深夜，他们或坐或睡，走在其间， 会有一种坟场的气息。多数人以为游民就是整天发呆，不过没有和他们一起呼吸、一起生活的人不会知道，游民也有属于他们一天的娱乐。他们早晨跟中午的主要活动是下棋，午睡后是一段无目的闲逛的时间，黄昏时会三五人聚集玩一种掷铜板的游戏，看谁能抛得比较靠近墙壁。其中有几个老人非常厉害，总是能准确地将铜板掷到花台边缘一公分左右的地方。晚上唱纳卡西的街头艺人出来了，无家可归的人围着听歌，偶尔也会拉个身旁的游民女伴起舞。这些歌手通常不算高明，有一个拉剧琴的妇女，不管拉哪一首歌都是呜呜呜一样的节奏，根本没有音准也没有旋律，但游民们还是很愿意把一天捡到的一点零钱投给他们。而这边的游民组成也比一般人想象复杂得多，媒体总是喜欢报道那些本来是大老板后来沦为游民的故事，但对我来说那是最无聊、身上故事最少的一种游民，因为他们一定是做生意失败、钱被骗走、纵情酒色这几种情况而已。游民之中还有一些是真诚的恶棍，无法适应社会生活的人，流浪的艺术家和眼光犀利、饱读各种奇异知识的人。这类人晚上都还会摆个摊子，混杂在老人市集里头。我并不是因为同情而喜欢到那里的，而是跟他们聊天，比我过去在大学课堂上学到的多得多，而且不必遮掩自己的无知。有天晚上，我坐在固定的角落抽烟，写些笔记，不远处一个像是肮脏衣物揉成一团的物体微微地震动着。我仔细一看，那床印着史努比图案的棉被底下有两个人正在做着淫尾的动作，仔细一听就可以听到他们的喘息声。在他们一旁停着一辆几乎完全被挂满的脏污塑胶袋遮住的一辆脚踏车。我好奇地悄声走过去，把脚踏车车手上的塑胶袋移开一点，就看到车手立管上的车牌。那两只鸽子背上各有一朵百合，下面写着 Lucky 与 Super Cycle 的 logo 幸福牌。一辆早期黑铁土厨的单杠五车，街灯在他们周遭的黑暗处形成一个光圈，他们的影子有时候让那个光圈缩小些，然后又恢复原状。在一阵激动之后，他们的动作慢慢和缓了下来，又恢复成难以辨识的一团脏污，而后他们的头露了出来。那个鬓须俱已花白的男子伸出了手，抚摸了一下女的布满油垢打结光看就觉得坚硬的头发，那动作非常缓慢，缓慢的让你误以为他的手是静止的，是原来就已经放在他的头发上。不知道车主知不知道自己骑的是老铁马迷着迷的一辆车，或者他自己就是一个老铁马的痴人。我打算找机会敲开他的沉默之盒，也许他会愿意借我他的幸福牌骑上一圈。作为一个不及格的痴人，我常觉得车的故事比车本身重要。小夏算是跟我脾胃比较接近的一个，我记得小夏让我骑上他费尽心力修复的那辆铲婆车的午后，他在公园等我把车骑回来，一开口便问我有没有感觉到那个铲婆要去接生的心情，有没有？我摇摇头又点点头，心跳快的 好像手里抱着一个完美的婴孩。